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警告普京动用生化武器的后果；
北约峰会强调加强全方位防御，点名中共莫其强；
美英等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
美国人口普查研究显示新冠疫情对人口的影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和英国昨天扩大了制裁目标，日本今天也跟进，并表示将加重制裁，取消俄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欧洲制裁俄国盟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其家庭成员以及22名俄罗斯人士。就在北约和七国集团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乌克兰战争之际，拜登政府周四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这些制裁针对的目标是所有328名俄罗斯议员和许多国有企业。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只要普京总统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就会致力于确保俄罗斯政府感受到我们当前和未来经济行动的复合效应。英国外交部周四表示，在对俄罗斯实施了65项新制裁，这次制裁目标为精准打击，专门针对关键战略行业和个人。受到制裁的包括6家俄罗斯银行和1家生产无人机的国防公司，以及瓦格纳集团。
美欧同意设立乌克兰版的马歇尔计划，欧盟25号表示将设立乌克兰团结信托基金，以资助民主乌克兰战后的重建，会力邀其他国家共襄盛举。在美国总统拜登参加的一场欧盟理事会的会议里，欧盟宣布将举办一场国际会议，为乌克兰团结信托基金来筹集资金。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指出，有鉴于俄罗斯入侵为乌克兰带来的破坏和巨大损失，欧盟理事会同意设立乌克兰团结信托基金，邀请国际伙伴共襄盛举，并立即开展筹备工作，同时呼吁理事会持续提供技术援助，以帮助乌克兰实施必要的改革。欧盟还说，在近日把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电网跟欧盟同步后，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持续不间断的电力和天然气。美国在二战后通过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提供130亿美元资金，重建二战期间遭严重破坏的西欧城市和基础建设，同时撤除相关国家彼此间的贸易壁垒，加速欧洲复兴。
美国人口普查局周四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超过73%的郡的人口减少与 COVID-19 有关。人口普查局2021年度对人口的估计说，美国将近3000个郡出现了自然减少，也就是人口死亡数量在特定的时间内超过了出生人数。该局在新闻稿中说，这项研究显示，出生率下滑、人口老龄化以及 COVID-19 大流行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导致了人口自然减少现象的加剧。研究显示，有些郡因国际和国内人口迁徙而出现了人口下滑。在美国国内人口迁徙方面，国内移民净损失率最高的郡位于阿拉斯加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伊利诺伊州。研究显示，65%以上的美国郡2020年到2021年历经了积极的总体国内移民。人口普查局负责估计与预测的助理局长哈特雷说，国内移民的规律2021年出现了变化。他说，虽然有自然减少以及国际移民的减少，但是总体而言，由于国内移民多数郡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人口。
华尔街日报昨天报道说，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旗下速卖通的3个俄方合作商都已经被美国制裁，这让阿里巴巴陷入尴尬。俄罗斯是速卖通的经营亮点之一，虽然只占阿里巴巴收入的一小部分，但对它拓展海外市场至关重要。仅2021年，速卖通的俄罗斯合资企业平台的销售额跃升了 46%。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使在纽约上市的阿里巴巴处于尴尬境地。 阿里巴巴在俄罗斯的所有当地合作伙伴或合资高管都受到了西方的制裁，他没有对俄乌战争采取公开立场。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过去曾经频繁出访俄罗斯，最终在俄国以合资企业创办速卖通俄罗斯。当时马云会见了包括普京总统在内的官员。根据双方2019年达成的合作关系，阿里巴巴放弃了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只拥有不到 48% 的股份，其余的股份当时由三家俄罗斯当地公司分担。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朝鲜昨天试射新型洲际弹道飞弹一事表示，朝鲜所带来的威胁程度比以往更严重，朝鲜恢复测试足以攻击美国的主要武器，对忙着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的美国总统拜登构成直接挑战，也升高了韩国总统大选后新保守派政府面临新危机的可能性。韩国总统当选人尹锡悦今天稍晚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话。尹锡悦今天在脸书贴文中表示，朝鲜无法从挑衅获得任何收获，中国是朝鲜唯一的主要盟友和邻国。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和韩国国防部长同意有必要在联合国里对朝鲜试射洲际弹道飞弹一事做出坚定的回应。五角大楼声明表示，两位部长承诺韩国与美国军事当局持续密切磋商，并且认为维持美韩联合防御态势的重要性。五角大厦还说，朝鲜试射飞弹之后，奥斯汀也与日本防卫大臣交换意见。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机构周四说，将继续和中共监管机构就获取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审计记录进行接触。据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说，最近媒体报道说，为了阻止几百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外界对美中即将达成一项协议的猜测为时过早，任何协议都只是第一步，然后会计监督委员会将进行调查，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如果达成协议，我们将继续进行我们的检查和调查活动，以确定协议是否按预期运作，但是没有成功执行的协议将不符合美国法律。目前，中共监管机构已经要求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京东在内的一些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为更多审计工作披露做准备，因为北京正在加紧努力确保国内公司能够继续在纽约上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警告普京动用生化武器的后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一起 iCloud 集体诉讼已经在庭外和解，苹果同意向特定时间段内进行付费订阅的美国居民支付总计1480万美元。据悉，苹果被指控在非苹果服务器上存储用户数据，违反了服务条款和条件。苹果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但同意和解并避免上法庭。据报道，和解协议包括所有在2015年9月16号到2016年1月31号期间支付了 iCloud 订阅服务的美国居民，支付额预计不会很大，将取决于用户的订阅等级。比如订阅 1TB 容量的用户将比使用 50GB 或 200GB 容量的用户获得更多。用户无需任何操作， iCloud 邮箱将会收到通知，自动取得赔偿。
根据最近的两项研究，与其他新冠病毒变种相比，奥密克戎变种在物体表面和人体皮肤上的持续时间更长。第一项研究是由日本京都医科大学的科学家进行的。研究发现，在武汉发现的新冠病毒菌株在塑料表面持续了56个小时，而奥密克戎的变种持续了193.5个小时。在人类的皮肤上，最初的新冠病毒持续了8.6个小时，后来的变种持续时间从11小时到19.6小时不等。不过，奥密克戎在人体皮肤上持续了21.1个小时。第二个实验是由香港大学的科学家开展的， 研究人员比较了原始的新冠病毒和奥密克戎变种在光滑表面和多孔表面上的存活时间，研究不包括 Delta 等其他变种。两天之后，大部分的原始病毒都从不锈钢、聚丙烯板和玻璃中消失了。四天之后，只在玻璃表面还发现了原始的新冠病毒。而对于奥密克戎变种来说，研究人员在七天之后还从这些物体表面发现了病毒。不过，卫生专家一致认为，空气传播仍旧是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方式。
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24号说，欧洲对俄国太空总署实施制裁，已经破坏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原本要为欧洲发射卫星的俄国火箭，将改为为俄国企业发射，或者为和俄国友好的国家服务。欧洲太空总署上周说，已经暂停与俄罗斯太空总署在火星太空生物探测计划的合作，这是一项在火星表面寻找生命迹象的任务。英国卫星初创公司 OneWeb 21号说，原定3月4号由俄罗斯在哈萨克的贝康诺发射场发射36枚卫星，因为莫斯科在最后一刻叫停，他们已经改为和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签约，送卫星进入太空轨道。俄国2月26号宣布暂停合作后，包括4月份的欧洲2枚伽利略导航系统的卫星、明年的气候监控卫星 EarthCare 和欧几里得天文望远镜的发射都受到殃及。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24号和欧盟等国家的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出席了北约7国集团和欧盟峰会，密集讨论如何应对俄乌战争。在随后发出的北约峰会声明中，参加会议的30个盟国呼吁俄罗斯立刻停火并撤军。请听报道。
周四，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北约发出正式声明，内容说，北约30个盟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今天开会，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这是几十年来对欧洲和大西洋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声明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破坏了欧洲的和平，并造成了巨大的人类痛苦和破坏。欧盟领导人呼吁普京立即停止这场战争，并从乌克兰撤军。声明说，俄罗斯需要通过立即停火来表明他对谈判的认真态度。我们呼吁俄罗斯建设性地参与与乌克兰的谈判，来取得具体成果，从可持续停火开始，逐步将其军队完全撤出乌克兰领土。此外，北约也决定加强防御态势，为了应对俄罗斯的行动，我们启动了北约的防御计划，部署了北约反应部队的成员，并在东翼部署了40000名士兵以及大量的空军和海军装备。同时，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建立了另外4个多国战斗群。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和决策，以360度全方位的方式，确保盟国在所有领域的安全和防御。声明指出，普京总统选择攻击乌克兰是一个战略错误，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也将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将继续团结一致，坚决反对俄罗斯的侵略，援助乌克兰政府和人民，并保卫所有盟国的安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总统拜登周四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北约将做出同等程度的回应。请听报道。
拜登说，如果普京使用化学武器，我们将做出回应，回应的性质将取决于使用的性质。当被问及是否支持将俄罗斯驱逐出20国集团的努力时，拜登答道，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取决于 G20 成员国。拜登还说，如果印尼等国不同意将俄驱逐出 G20, 那么他认为乌克兰应该被允许参加 G20 会议。周四早些时候，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说，由于担心俄罗斯正计划对乌克兰人使用此类武器，北约将加强自己的化学、生物和核防御系统。拜登介绍称，他在与盟友的会议上完成了他的3个主要目标。首先，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第二，实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制裁，以削弱普京的经济，惩罚他的行为。第三，是加强我们北约盟国的东侧防御。这些盟国显然非常非常担心会发生什么。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据智库国际金融研究所周四发布的报告，自从二月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外国投资者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资金撤出中国，意味着全球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出现一些极不寻常的转变。请听报道。
根据智库国际金融所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正遭遇大量资金流出，但流入其他新兴市场的资金却保持增长。华尔街日报指出，外国投资者三月以来已经退出约95亿美元的中国大陆股市，这反映了在俄罗斯被金融孤立后，投资者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重新评估。截至3月24号，本月通过与香港证交所联通的沪港通及深港通，流出的资金可能成为自2014年该计划开始以来的第二大月度缩减量。国际金融所首席经济学家罗宾·布鲁克斯及其团队写道，从规模和强度来看，中国的资金流出规模空前，尤其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其他新兴市场出现类似的资金流出。资本选择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流出中国，表明外国投资者可能正在从新的角度看待中国，不过现在还无法在这方面得出任何明确结论。他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确实惊醒了外国投资者，许多金融界人士没有想到会发生战争。而华尔街现在关于中国提出的问题已经与几周前不同，人们在问，为什么我们把投资俄罗斯搞得这么糟，还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能搞错的。他认为中国是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而投资者二月底以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资金撤出，意味着全球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出现极其不寻常的转变。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欧达成关键倡议，将把液化天然气运往欧洲，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合国大会决议要求俄罗斯停止战争并保护平民，中国弃权。
俄罗斯特工被指控网络攻击美国核电站、沙特炼油厂。
展现西方挺乌克兰决心，拜登25号前往波兰边境。
美欧达成关键倡议，将把液化天然气运往欧洲。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和英国官员周四指控俄罗斯政府常年从事侵害重要基础建设的活动，目标包括美国核电厂和沙特阿拉伯的炼油厂。美英的这项宣布也伴随着公布对四名俄罗斯政府官员的刑事指控。美国司法部指控他们针对全球能源产业发动两次重大的侵害行动。美国检方指出，2012年至2018年期间，全球135个国家有数以千计的电脑受到了影响。网络安全分析师形容，此举是向莫斯科提出警告。美国总统拜登数天前才对不断更新的情报示警，也就是俄罗斯政府可能准备针对美国发动网攻。调查沙特炼油厂遭到网攻事件的网络资安公司麦迪安的情报分析人员表示，借由将刑事指控公诸于世，美国已经让他们明白，我们知道他们是谁。英国外交及国际事务部指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黑客针对美国堪萨斯的 Wolf Creek 核能公司控制系统发动攻击，但是没有造成任何不良的影响。
拜登总统周四说， 已经确保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理解援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北京也明白，中国经济未来跟西方的联系比与俄罗斯的联系更紧密。拜登昨天在欧洲紧急会议间隙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北京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可能性，拜登说，他上周和习近平就这个话题进行了非常直截了当的对话。拜登说，我没有发出任何威胁，但我向他明确地说明，确保他理解帮助俄罗斯的后果。他说，自己已经向习近平阐明了俄罗斯入侵行为造成的后果，并指出北京正在寻求和西方发展更牢固的经济联系。他告诉习近平，如果他执意在这些目标上推进，他已经把自己置身于重大危险之中。同时他也向对方提到，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那些离开俄罗斯的美国和外国公司的数量。
在周四于布鲁塞尔举行的史无前例的北约七国集团及欧洲领导人闭门紧急峰会上，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说，拜登总统在与盟友讨论向乌克兰提供反舰导弹，并已经开始与盟国就向乌克兰提供反舰导弹进行磋商。这位官员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说，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可能存在一些技术挑战，但这是我们正在与盟国协商并开始处理的事情。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通过视频连接向各国领导人喊话，要求西方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不过这次泽连斯基已经没有再重复加入北约或建立禁飞区的要求。
联合国大会2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莫斯科立即停止针对乌克兰的战争。这项决议得到140票支持、5票反对和38票弃权。这项决议由乌克兰推出，得到80多个国家联署。决议还要求保护所有平民和平民设施，以及人道和医务工作者及记者。中国投了弃权票。俄乌冲突正在欧洲造成一场人道危机，它的严重程度是二战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联合国说，仅仅在一个月，已有350万人逃入邻国，650万人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联合国儿童教育基金会周四说，乌克兰有450万儿童因战争而流离失所，超过了乌克兰儿童人口的一半。乌克兰有大约120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美国昨天宣布，准备好了为乌克兰额外提供10亿多美元的人道主义资金，包括应对它对世界各地造成的影响。乌克兰的主要小麦出口被打断，加剧了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
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寻求展现西方国家力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的决心，25号将前往波兰境内接近乌克兰边境的城镇热舒夫。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挥军入侵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为此紧急出访欧洲。白宫当天在针对拜登明天出访计划的声明中表示，波兰总统杜达将在距离乌国边境约80公里处的热舒夫迎接拜登。此前，白宫并没有透露拜登计划在波兰停留的具体细节，而这会是他这次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七大工业国集团及欧洲理事会等峰会后，这次欧洲行的第二阶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5号也曾经驻足热舒夫，当时他前往波兰，展现美国对北约东翼防线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过去曾是苏联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如今却担心俄罗斯在攻击亲西方的乌克兰之后，下一步会是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逃往波兰，以躲避俄军的炮击与轰炸。白宫表示，拜登周五也将针对波兰如何应对这批难民潮一事听取简报。拜登也将在热舒夫会见驻守波兰的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的成员。
周四，以卢比奥为首的8名参议员在一封信中说，由于拜登政府最近决定终止司法部的中国倡议，可能使美国无法有效打击中共的国际间谍活动以及压制意见人士的行为。这项川普时代的反间谍运动目的是抵御全美各地中共经济间谍的渗透，并保护美国尖端知识产权免遭盗窃。参议员们认为，如果司法部认为部分案件处理不当，或者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下进行追查， 可能引起有关种族偏见的关注，应该就个别案件进行解决，而不应该全盘放弃国家安全倡议。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关键时刻，司法部却决定终止中国倡议，并选择了一个模糊的打击民族国家威胁的战略，这等于是把来自中共的独特和广泛的威胁和其他民族国家的威胁相提并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欧达成关键倡议，将把液化天然气运往欧洲，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Mozilla 公司周四推出了 MDN Plus 开发者网络付费订阅服务，包括三档订阅选项，还新引入了通知、收藏和离线功能，可以在断网的情况下继续访问 MDN。 这项付费订阅服务周四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率先提供，未来几个月将陆续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多个国家推出。订阅选项中，免费的 Core 订阅包含了最多三页通知、五篇文章，月费$5的 MDN Plus 5包含了不限量的页面通知、文章收藏以及 MDN 离线体验，月费$10的 MDN Supporter 10订阅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迎来早期新功能访问以及直接和 MDN 团队沟通反馈的 Pride and Joy 体验。 MDN WebDocs 的内容没有变化，相关服务将继续免费提供。
去年十月份宣布订购100,000辆特斯拉电动汽车，并从11月份开始提供 Model 3租赁服务的汽车租赁厂商 Hertz， 接着宣布将特斯拉 Model Y 加入了他们的车队，让用户租赁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Hertz 是一家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汽车租赁服务提供商，业务遍及北美、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在全球超过160个国家提供汽车租赁服务。目前在 Hertz 官网上已经有 Model Y 供用户租赁，但 Hertz 方面还没有提及租赁车队中的 Model Y 是否是去年十月订购的100,000辆特斯拉电动汽车中的一部分型号。Model Y 和 Model 3是特斯拉旗下目前售价相对较低，也是产量交付量相当可观的电动汽车。Model 3在2016年推出，次年7月开始交付，很快就成为特斯拉旗下产量和交付量最高的车型。Model Y 则是在2019年3月份推出，次年一季度开始交付，目前在部分市场的交付量已经超过了 Model 3。
苹果最近收购了英国开放银行初创公司 Creditkudos， 目的在于帮助借贷方做出更好的决策。Creditkudos 是一家根据来自英国开放银行框架的交易和贷款结果，为银行数据提取的贷款申请提供见解和评分的网站。据说，这家公司的 API 为贷方提供了一种更快、自动化的贷款决策方式，同时降低了风险，并提高了接受率。这家初创公司于2020年4月开始筹集资金，获得了$6,500,000的投资，目前估值约为$1.5亿。目前还不清楚苹果收购 Creditkudos 的目的是什么，但这家公司的技术可以帮助苹果在英国推出 Apple Card。 苹果的主要信用产品 Apple Card 只在美国提供，但 Creditkudos 的技术基于英国的开放银行框架，修改后可以跟美国不断发展的开放银行业合作，以加强 Apple Card 的信用检查，但苹果也可以为这家公司制定英国独家计划。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院周四宣布制裁俄罗斯、朝鲜以及中国的6个实体和个人，因为这些实体违反伊朗、朝鲜和叙利亚不扩散法案，从事扩散活动。请听报道。
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包括俄罗斯的实体 Artis 集团、PFK 集团和俄罗斯个人伊格尔·米库林，朝鲜实体第二自然科学研究院外事局 和朝鲜个人李承哲，因为上述实体和个人向朝鲜的导弹项目转让敏感物品。受到制裁的还有中国实体郑州南北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原因是该公司违反规定为叙利亚提供违规设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这些制裁决定表明所有国家都需要继续对伊朗推进其导弹计划的努力保持警惕。国务院周四宣布的制裁将在两年内有效，被制裁实体被禁止参与美国政府采购、美国政府援助和受到出口限制。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在拜登总统访问布鲁塞尔期间，美国政府与欧盟宣布一项将液化气直接送往欧洲的重大举措。这一声明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的启动计划标志，意味着美欧将在重新调整能源流动领域达成一个不寻常的计策。请听报道。
在该公告发布之际，欧洲官员要求美国采取更多的措施，帮助他们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而美国的商界要员也呼吁，白宫应该促成新的能源领域马歇尔计划，解除东欧地缘冲突造成的影响。消息发布后，美国的原油价格在3月24日盘中回落超过 1.5%。美国国家安全部顾问杰克·沙利文本周在空军一号上说，美欧最快在周五宣布一项协议，目的是确保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对欧洲的供应。沙利文表示，白宫的一个主要事项就是减少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如何做到这一点，必须采取哪些步骤，美国可以做出什么贡献，以及欧洲需要做什么等话题都会得到讨论。美国向欧洲销售海运液化天然气的计划并非近期拟定，而是已经提出了一段时间，但是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仍然缺乏接收液化天然气的设施。行业预计，像德国这样的国家至少需要一年至两年，以数以十亿计算的成本建设所需要的储存设施。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天然气价格没有因为欧美达成天然气协议的消息而立刻下降的原因。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